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在上一章我们看见有两个半的支派，他们愿意，他们选择，他们留在这个河东，就是约旦河的东边。然后第十四章开始，他告诉我们说，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载在下面，是照耶和华这个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抽签分给九个半支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前面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分的地就不算是迦南地，因为在第十四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分给九个半支派，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从第十四章开始以后，我们就要看见他如何分九个半的支派的这个，所以这个产业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哈，他是分成两个半的支派，对不对？然后这个第十四章开始14、15、16这三章OK， 然后第十七章请你翻到第十七章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大的段落。18章，他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所以以色列人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所以从第十八章开始18章开始是分另外七个支派。所以你看这七个八九，所以这边还有几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这14、15、1614、15、16是分两个半支派14、15、16、17，那他分哪两个半支派他就是分犹大 OK， 还有什么？他分犹大，然后第16章是马拿西跟便雅悯，这个马拿西跟便雅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总共本来的12个支派是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但是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特别在关于约瑟的那部分，因为约瑟后来生了这个马拉西跟便雅悯，所以这个雅各把马拉西跟这个便雅悯叫来，按手在他们的身上，跟他们讲说，这两个就算我的儿子所以就等于是说这个本来是12个，对不对？那我们就马拉西跟便雅悯就当成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在分的时候就这个约瑟的部分就是变成马拉西跟便雅悯取代，所以就变成少掉了约瑟，就但是多了两个，减一再加二就变成13个，对不对？多了马拉西跟便雅悯，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利未人不分地，对不对？所以又变成又回去12个了，好不好？就是还是一样12个支派。那你注意看，12个支派当中两个半支派在13章的时候他是选择河东的部分，然后就剩下9个半支派，对不对？剩下9个半的支派，我们一开始他分地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要讲犹大，然后接下来他要讲约瑟的部分，所谓约瑟的部分就是马拉西跟便雅悯。这个以法莲以法莲 OK 所以但是马拉西的半个支派又在前面的，所以它等于是两个半支派，好不好？两个半支派，其他七个支派是在这个18章以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14章一开始他说分给他的9个半支派，其实14到17其实才分给2个半支派。他们在哪里抽签？他们在这个吉甲的地方所以一开始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你看到第六节，14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在哪里分地？在那里抽签，吉甲。但是如果你看18章第一节，他在哪里抽签？在示罗。 OK， 好好，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把它拆成两段啊？一定就是说我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把14到这个16章今天可以讲完，讲三个章节哈。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十二个支派当中，在原来雅各所生的儿子当中，第一个是他的长子是什么？是流便啊。但是啊，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分地的时候，他是不是从长子开始分？他是从犹大开始分，从犹大的支派。为什么从犹大的支派开始分啊？我想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听那个民数记，我所说的民数记当中啊，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犹大啊，他当时是啊，这个啊，神有特别的恩赐在他的，特别的赏赐在他的生命的当，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啊，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了哈，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第几章，他在当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啊，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在等一下哈，在48章，好，创世纪第48章，在第56节那个地方，好不好？创世纪第48章，第56节，好不好？49章第8节，他说，犹大，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什么是小狮子？小狮子就好像一个 leader 一样。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民数记一开始时候，他们摆阵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开始起行的时候，谁走前面？是犹大走前面，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儿啊，你抓住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怒你的？规避什么？不离犹大，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细罗他下面写一个字是什么？是平安的神，就是好像预表的将来的弥赛亚一样，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所以他说，犹大把小驴驹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所以在犹大的这个地方，他已经告诉他是说，他是一个小狮子，他是一个领袖的样子。他又归不离杖，归就好像是君王手上拿的一个权柄。好，所以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只等到这个这个平安，好像耶稣，好像弥赛亚这样子来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他，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哈，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时候稍微简单介绍这个犹大哈。那如果我们再回来看约书亚记第14章哈，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要把地分给什么？分给犹大啊，所以他说在这个第4节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纳西跟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是把他的城并居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这个利未人哈，他们你看哈，利未人哈，他们没有分地，但是他们分到什么城。所以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利未人没有地啊，他们没有疆界，没有说东哪里，南边到哪里，北到哪里啊。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利未人啊，在这些疆界的当中哈，每一个疆界他都有一个什么神，都告诉他们说，这些十二个支派哈，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些城要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他有城，他可以居住啊，他可以在城的地方，他有他的这个这个财物，好不好？好，那我们这时候来讲说第6节，他说那时犹大来到这个吉甲见约书亚啊，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抽签分地啊，所以犹大支派开始分到地啊。但是他突然间话锋一转啊，你看啊，他说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 哎，突然间开始就全部都在讲谁，全部都在讲加勒了。所以就在这个第十四章这个地方哈，今天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一个人哈，就是这个加勒。加勒这个人，他非常重要的人，因为在今天开始，好，在分地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加勒，好，一开始就讲到加勒，好，那加勒我们知道他是哪一族的，哪一个支派的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民数记第十六章，当他们当时要派遣这个十二个探子上去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加勒是犹大支派的。哈，犹大支派的，那个这个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的？是以法莲支派的，哎，是以法莲支派的。好，那加勒这个字哈，本来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啊？约书亚是救主哈，约书亚是救主。那你知道加勒他原来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什么意思吗？啊？他是狗，他是狗，对对 ，Kellogg 这个字是狗。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其实狗是最什么？最忠心的，狗是最忠心的。虽然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狗，但是它原文的意思也可以代表一个忠心的。啊，那你看到狗好像觉得说，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引申到狗呢？其实他的意义是要告诉你说，狗是最忠心的。所以在这个不管这个从出埃及记、民数记一直到约书亚记哈，常常你会看到说，只要有约书亚这名字出现的话，就会有谁的名字出现？加勒。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约书亚是一个救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他旁边是一个最什么最忠心的人。好不好？最忠心的人。那今天我们要来从加勒的身上学到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像加勒这么忠心，好不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所以他一开始分地的时候，他是分给一个最忠心的，啊，那这个加勒本身啊，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一开始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啊，他就讲到加勒。啊，然后加勒对约书亚这时候说了，他说耶和华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跟你的神人这个摩西所多的话你都知道了，因为他们当时是三个人都在一起的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个地，那时我多少岁？40岁。啊，所以加勒这时候要自己讲话了，他讲第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按着心什么？我按着心意回报他，说按着心意回报。什么叫做按着心意回报？因为当时十二个人只有他跟什么约书亚两个人回报是说，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迦南美地，他们所看见的是看见神所赐的产业，但是其他十个人所看见的是看见敌人是高头大马，对不对？所以他说第一个他宣告，他说我按着心意来回报你，好不好？那第二个啊，这个他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第二个是什么？专心跟从，专心跟从，这是他讲的啊。他说前面他说，然而我同我上去的众弟兄这个变百姓的心消化，这是其他的人，但是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接下来他说，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这个在记载在生命记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看生命记1章36节。他说，因为你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这些地要跟他，对不对？地要赐给他。这个是谁写？这个谁讲的？摩西，这是摩西讲的。OK， 这是心意，我要照着心意回报你，这是加勒，对不对？然后我专心跟从，这是加勒。所以加勒自己讲说，他从心地里面他知道神要赏赐给他的迦南美地，他也专心来跟从耶和华啊。那摩西也跟他讲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啊，都要赐给你，归你跟你的子孙啊。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加勒啊，他这个人他其实很有这个很有信心哈。他接下来他讲说这个在第十节下半段，他说耶和华照他应许的使我存活这什么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说，看啊，如今我85岁了。他说我今天85岁，你看他到85岁的时候他还要来要这块土地啊， 如果今天你85岁的时候，你还要来跟神要应许吗？所以你看看加勒这个人哈，他今天已经是85岁了，他照着他神给他的心意来回报他，他也专心的跟从神，而且摩西也给他做见证，摩西说这块土地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你的。然后今天哈，加勒忠心到一个程度，他从40岁听说神要赐给他，他今天已经85岁了。他40岁的时候开始去做探子，他今天已经85岁了。他40岁去的时候，他是什么？探子，对不对？然后他今天85岁，他是什么？他是已经照理是这个从探子，对不对？你看他到今天85岁的话，我们如果说在我们一般的人就该退嘛，该退休了，对不对？该退休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有一个好处，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虽然他85岁了，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话哈，85岁的时候他说什么？这句话大家都还会背哈。他说我还是强壮，所以他到85岁的时候他还是强壮。他说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他今天85岁，他像什么？像几岁？像40岁一样哈，像40岁，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下面他说什么？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也如何哈。你看哈，他说无论是什么征战，是什么出入，我当时如何，现在也如何。哈，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就好像加勒所说的这个哈，我们什么叫做征战，什么叫做出入啊？什么叫做征战？什么叫做出入？征战就是什么？你特别的生活。你今天如果没有征战的话，你就是什么？今天如果没有征战的话，你就是什么？就是出入嘛。所以出入表示说什么？你每一天的什么生活？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吃饭这些一般的生活叫做出入。但是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他告诉我们说征战，所以他不管是征战。还是出入，当然这个征战不是说哦，你一生当中1/2征战，1/2出入啦啊，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所以你有时候我们会背哈，好，无论是征战或者是出入，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征战，什么叫做出入啊？在希伯来文原文的地方，出入是告诉我们说你平常的生活啊，那征战是一种特别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加勒哈，他说他40岁的力量如何？他今天85岁，他的力量还是如何？哈，他说第12节，哇，很漂亮的一节，啊，他说什么？他说求你，就是谁？约书亚，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这3地赐给我。他说什么？那日的应许，哇，你把它圈起来，什么叫做那日的应许？那日应许就是说，过去哈，我在做探子40年前的什么一件事情了哈，那一天你曾经应许过我啊，所以当时哈，我是做探子出去啊，他有看见了，那时候他看见什么以斯雅各谷，对不对？他拿两串大的那个什么回来，对不对？葡萄回来，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以斯雅各谷那2串大葡萄，把它扛回来，对不对？但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神，你给我的应许哈，并不是以斯雅各谷那个地方。他说你当时应许我那个地方，哈，是在哪里？希伯伦，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下面他可以看到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你如果跳到那个地方哈，13节，他说，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赐给他为业啊，所以他最终他的那个哈，所要的是这一块希伯伦。他当时做探子去的是以斯雅各谷，对不对？这个地方他拿了2串大葡萄回来，但是他知道，他虽然没有去到这个希伯伦，但他知道。他跟神要的是什么？你当时应许我的那一个地方，希伯伦。好，所以今天哈，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啊， 你跟我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的？那如果到你到我到你跟我现在还没拿到，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啊，算了啦，反正已经什么，已经老了嘛，我们拿不到什么，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你要看今天加勒哈，他40岁的时候，他探子40岁的时候去看过一次，他今天回来40年后，他还记得那件事情，他还记得神应许他一件事情，他还记得那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希伯伦那个地方神还没有给他，所以他跟他神讲说什么？他说哈，他说他跟约书亚讲，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的应许。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每一天在寻找每一天的应许啊，然后我们忘记了什么？过去的应许啊，因为过去的应许啊，神已经应许你的，但是在这就是神常常给我们的一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哈，神给我们应许，但是人最难经过的是什么？时间嘛。你看他经过了40年了，他还没有忘记神当时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当85岁的时候，他还是跟神要。所以你看哈，我跟你哈，我们受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过去，当我们属灵在高峰的时候，神有没有应许给你一些东西？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历的很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甚至我不要了，我们想说算了啦，已经40年了哈，也就忍耐了啦，就过去了啦。神，你不是说应许我要有一个这样吗？我说不用了啦。但是今天神第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勒哈，他还记得那日的应许。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记得说，那日的应许对你对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那日的应许我们知道是希伯伦，对不对？好，他说什么？他说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我，或者耶和华照他的应许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那日的应许哈，他85岁了哈，85岁在这里哈，箭头这样子，从40岁到80，他还记得40岁的这个神给他的应许，对不对？那他85岁的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希伯伦还有很多的什么亚纳族人呢？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要给他的应许哈，他跟神宣告说我还要了，但是还要并不是说他85岁神就给他，然后他就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呢，没有呢，弟兄姐妹，他要的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哈，他还必须什么征战呢？他还必须去征战，因为那个地方还有亚纳族人呢。他说或许神与我同在，我可以把那个地方赶出去。可见哈，今天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从40岁到85岁的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很苦，好不容易到85岁，哦啊，今天牧师跟我们讲说，我们过去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回去找日记啊，开始找，哦，原来神跟我们一起这样，结果翻一翻，看到那个应许说，是啊，我要来跟神要，结果后来看其中一个应许，然后再看看那个应许那个地方，哎呦，那个地方还很什么，还有亚纳族人呢，还要一番征战呢，那你说算了吧，不要了啦。好，所以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学习像这个加勒一样，过去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还要，不要以为老了就不要。然后第二点，就算你要哈，那个应许还有很多要征战的啦，你要不要去？有时候我们说哎呦算了，不要，神你换一个啦，换一个比较好的。但是加勒呢，加勒说 no， 你就给我那块什么里面还有仇敌的。所以可见哈，你看哈，我们上次讲过说分地哈是一件事情了哈，你得到产业是一件事情啊，那享受产业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对不对？你看哈，今天他说分一块地给你，好像是画饼充饥一样啊，好，这块地是你的，这块地我们大家好像在开会坐在桌子上画了地啊，哦，那块是你的，但是你拿起来看一看，那是仇敌的地方呢啊，我。你说是我的哈，有时候我们跟神讲说，你干脆把我夺回来再给我算了。神说不是，我这块就分给你，但是你自己要去征战。所以当时希伯伦对加勒讲起来，还是一个他必须要去征战的地方。所以今天哈，你看哈，那 这个加勒哈，他从85岁，他到希伯伦哈，他还要征战一番呢。啊，如果你不相信，我们一起翻到哈圣经哈，我们翻到第15章，下一章的第13节。好，我们翻到第13节。他说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这个耶弗尼儿子加勒。这个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啊。OK， 他下面括号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了，他已经分给他了，好吧？那重要的是14节，他说加勒就从那里什么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就是什么示塞啦、亚西曼啦，还有这个什么达真啦，哈，没有关系哈，就是这3个。OK， 所以你看，他不只是约书亚把希伯伦分给他，他还什么？他还上去征战，把3个族长赶掉。不止赶掉，第15节他说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百居民，从底壁那里，从前名叫做这个基列西佛。好，所以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来看前面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哈啊，今天哈你我的生活哈，不管就好像这个加勒一样，做了基督徒做了40年了。那45年了，居然还忘记神当时给他的这个产业。他看见了以后，不是只有说神你给我了我就满意了，而是说你还要再去征战，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哈，我们看第15节，他说，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这个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的地分给他，啊，分给他。好 ，OK， 这个当中哈有第3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不是讲说分地吗？啊，刚才讲说分地用什么方法？
抽签。
那加勒这个人，哎，对，他不跟你抽签的。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加勒哈，他是自己求的，他说我就是要那一块。最困难的那一块，里面还有亚纳族的那一块，人家都是用抽签的啊，来你一块抽签哦。有的人说，哎呦，我抽到好的，你抽到不好的。对加勒讲起来，啊，他有一个雄心壮志，他说什么？我要的就是什么？40年前我曾经去看过的，他亲眼看过的那块地，他知道那个地方，而且耶和华神要应许给他的地方，他至今还没有忘记，他不是用抽签的。如果抽签的话，今天其实我们反过来，我们到了85岁，我们最好说，哎，我们最好抽签，抽到一个好的，啊，好像去老人公寓一样，抽到一个好的老人公寓，我们就在里面怎么讲啊，休息了啊。但是他跟他说，我不要抽老人公寓，就抽那种要征战的，哇，这个有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提到第3个亮光了。第一个是什么？他没有忘记他年轻的时候所看见的。第二个什么？他虽然现在要那个应许之地，但他不是什么。不是退休，不是养老，他还要80岁还要去征战。啊，第三个呢，人家都用抽签的，他说没有，我就是要那一块，他自己要求的，所以神就什么，神就赐给他。好，这是第3点。好，我们今天从这个好，所以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说第1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这些所以希伯伦做的这个就是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啊，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刚才我们说了这些，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专心忠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哈，他以前名字叫何西亚，对不对？摩西给他改成叫约书亚，约书亚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救主的意思哈。那加勒就是忠心跟从耶和华神，你看他走到哪里，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都在一起哈，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哈，所以他忠心跟从哈。所以希伯伦从前名字叫做基列巴亚巴，是亚纳族最尊大的哈。他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哈。好，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停下来哈，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希伯伦，啊，哪里不要，你偏偏要希伯伦，啊， 我们刚才讲了加了一堆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想说啊，如果你我们老了哈，我们就选一个退休的地方，不是很舒服吗？为什么偏偏要选个希伯伦？希伯伦上面又有亚纳族。哎，那你要可能会问我说，哎，那亚纳族这个上次我们查前面两章不是被赶出去了吗？啊，但是这问题就在这里，从历史的角度看，啊，亚纳族人被赶出去，啊，但是他又回来了，啊，甚至于到了这个大卫的时代，那时候还有亚纳族人，啊，所以他们又回来刚才我们讲的希伯伦的地方。什么是希伯伦？啊，什么是希伯伦？啊，希伯伦是一个死亡的地方。希伯伦是一个死亡的地方。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撒拉，他们死了全部葬在希伯伦。啊，如果你给他注意看的话，啊啊，亚伯拉罕死了也葬在希伯伦，是撒拉先死，啊，撒拉先死，撒拉死后给他葬在希伯伦，结果这个亚伯拉罕死后，啊，他也来到希伯伦。好，我们一起看这个啊，《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好不好？《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第几节？好像是第二节的样子，《创世纪》第二十三章。他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就在迦南地的什么基列巴。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什么？就是希伯伦。然后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OK， 好，所以这个啊，这个撒拉享受127岁哈，然后他葬在这个啊希伯伦。然后你翻到25章第10节，25章第10节。25章第10节，他说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那块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都葬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跟他妻子葬在一个地方，好不好？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葬在什么？也是葬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到雅各也是葬在同一个地方，好，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希伯伦啊，这个希伯伦哈，你看当这个啊，他们当时哈，你翻到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就是亚伯拉罕，他当时离开乌尔的时候，他筑了三座坛。第三座坛就住在哪里？就住在希伯伦。希伯伦原来的意思是说神陪伴的意思，好不好？好，你看第啊，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所以希伯伦哈，他的意思是说神同在的意思。OK。所以当时他们四个人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撒拉，他们四个人他们死的时候通通葬在什么？神与他同在的地方。所以对他们讲起来，希伯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坟墓了。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讲起来，希伯伦是一个坟墓。虽然亚伯拉罕曾经在那边筑坛，而且他宣告那个地方是神与他同在的地方啊，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葬在那个地方，哈，啊，他们三个人都葬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为什么他偏偏要那个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在后来从亚伯拉罕以后，哈，啊，就是亚纳族人他们，哈，啊，夺取的地方，所以他们是一个高强大马的人的地方，好不好？啊，那个城也非常高大，啊，那个地方的人也是非常高大，啊，但是。这个迦勒就偏偏选这个地方，可见他是要征服什么？征服死亡。他要在死亡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要去的，那个地方是非常恐怖，那地方是一个你没办法攻下来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啊，那地方是一个在过去他的祖先葬死这个死亡的地方，葬在那个地方。但是今天迦勒却是要什么？去攻破那个地方。 他要把那个地方，他说神你给我的应许，我不怕，我还要上去啊。所以他刚才说，我们如果再回去看这个哪一个这个约书亚记哈，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他是不是讲说，你看约书亚记第几章对不起，第十二节哈，十四章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照他应许的什么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要的应许是几个？弟兄姐妹，你看看啊，他要的是什么啊？他要的是这个应许的地方叫做希伯伦，对不对？然后他另外一个说，神你应许是什么？与我同在。好，很重要的是这个，神与我同在。好，所以你看，我们要一块地方哈，那我们把神撇开了。但是迦勒是什么？他要的那块地方是神的应许的地方，而且他说，如果就是你应许与我同在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把敌人赶出去。所以他要的希伯伦是什么？神与他同在的地方。是不是就像亚伯拉罕当时在筑坛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的地方？是不是将来他要把那个地方希伯伦的那个地方的亚纳族人赶出去？所以那个地方不再是一个死亡的地方， OK 好不好？好，所以希伯伦对这个亚伯拉罕讲起来哈，是非常非啊，对不起，对这个迦勒讲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说，迦勒有一个很好的心意，哈，好，他是非常忠心，他跟Joshua，他跟约书亚两个人这个形影不离，哈。第二个，他念念不忘他过去神所应许给他的，这是他。活了这另外从40岁到85岁，另外活了45年，他活的目的就是要等候着神给他的应许。然后第三个，他的希望实现了，啊，就是说他以前是探子，啊，他去看了那块地，但是他现在什么，拥有那块地，好不好？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讲到第几点了哈，啊，你就把它写下来。中间有一个就是说，啊，可能。现在我讲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他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因为他以前是什么？只有眼睛看，但是他不能拥有，他以前只是做探子而已，但他现在拥有了。他不只是什么神借着约书亚分给他那块地，而且他还把这个什么亚纳族人赶出去啊，所以他拥有了。然后下一点是他必须征战才能够享受得到，否则的话他只有得到什么名分，好不好？好，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说你有没有应许？有，在哪里？好像一个相框框起来挂在墙壁上啊，那是我们的应许。那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基督徒的应许。但是我们都是什么？只有名分上面，只有写在纸上。啊，我们没有去征战把它得回来，好不好？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迦勒哈，他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人哈。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今天哈，我们基督徒哈，应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就是没有领袖。其实重要是什么？应该讲说基督徒没有什么，没有忠心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领袖？其实我们都有领袖。我们的领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们所欠缺的是没有忠心的什么基督徒。如果我们忠心的基督徒，我们只跟随一个领袖，那就没有问题。那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哦，我们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 Leader cannot lead because you know follower cannot follow。就是说领袖没有办法带啊，并不是领袖的问题，而是什么？跟的人有问题。啊，同样的道理，我不晓得你们看过那本书哈。啊，他是在想说，在家先生为什么不能当头了？乃是因为哈，太太的不能跟从了。但是后来写到后来，做先生的就要知道哈，你不知道怎么当头了哈。那本书是美国，就是我刚讲那个 title 很长啦 ，Leader cannot lead because you know follower doesn't know how to follow。啊，那所以今天跟我们讲说，其实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有更多像迦勒一样有忠心的什么跟随者。阿门。领袖太多哈，有时候没什么用，领袖只要一个就好。但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忠心的跟随，阿门。好，所以我们都是要像迦勒一样忠心的跟随，好不好？所以你接下来哈，你看15章哈，啊， 他说什么？他说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抽签所得之地，有没有看到？哦，你那个，哎，所以我们刚才什么？利未人得到什么？城，啊，其他十二支派得到什么？地，好不好？这很重要的哈。所以他说南界、北界、东界、西界哈。好，那我们已经啊，这个我们就不查了哈。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了啊，然后我们对不起，我们是在第十五章哈。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的这个第几节？啊。我们看到十五章十七节的是吧，对不对？我们看到十五章十七节了哈。好，然后接下来哈，我们刚才读到十五节了，对不起，好，我们来读第十六节哈。我们继续看，今天重点是在讲约瑟啊，就是讲加勒哈。你看他说加勒哈，第十六节，加勒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哈。他说加勒说哈，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哦，好棒啊。那个加勒的弟兄，这个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他就夺取了那城，把加勒，那个时候加勒就把他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要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呢？结果他说求你赐给我，你将我安置在那南地，求你也赐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哦，好美哦，好美哦，好美哦。哦，来来来，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加勒哈，加勒哈，加勒他有个女儿叫什么？亚撒，对不对？他说谁要把那块地分下来的话，我就把女儿嫁给他。结果加勒有个弟兄，他的儿子叫什么？厄陀涅。厄陀涅这个名字比较不好记哈，但是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人，因为他是四世纪里面的第一位哈。好，厄陀涅哈，厄陀涅就是什么？就把他攻下来了。所以厄陀涅算是什么？加勒的谁？本来是侄子啦，因为他弟兄的儿子嘛，对不对？不是他的 nephew 嘛，就是他的侄子，对不对？他的侄子娶了他女儿哈，所以亚撒跟厄陀涅就啊婚姻了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你去翻到四世纪第一章哈，以后我们讲约书亚讲完讲四世纪哈，四世纪第一章哈，第一章第几节？啊，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点点点，对不对？然后第十二节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做什么妻子。加勒的兄弟亚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地给他为妻。亚米过门的时候劝丈夫他父亲求一块地，亚撒一下驴，这个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给我，你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赐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一模一样的经文再写一遍哈，可见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今天讲加勒的下一个重点哈，我不晓得第几点哈，你们再稍微记一下哈。加勒的下一个重点，因为加勒哈，你看哈，加勒很会 motivate 人家哈，叫做很会鼓励人家，他很会给人家一个希望哈。啊，你以为他攻不下那个地方，他可以攻下那个地方，但他放出一个风声了，谁要是可以攻下的话哈，我就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加勒哈，他这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哈，他能够带给别人希望。啊，他说其实他可以攻下的了，我想他一定可以攻，因为他亚纳族人最大的他都可以攻下的啊，对不对？好，我们再回去看这个约书亚记那个地方，对不对？他亚纳族他可以攻下，他不止攻下亚纳族，他还什么？他还从那个地方上去攻打底壁，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在底壁那个地方，底壁那个居民说实在，比那个亚纳族那个巨人哈还小多了。但他居然说哈，谁能够攻打基列西佛，我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他。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使别人能够心里面生出一个盼望，好。就好像基督今天也让你跟我的生命的当中能够生出一个盼望一样啊。好，那这时候他就把他女儿嫁给他，好，那他女儿嫁给他以后，这个女儿哈就啊这个啊过了门以后就劝他的丈夫啊，他说你不要只有当勇士而已，他劝他丈夫哈，他说你跟我爸爸求一块田啊。所以 这个亚萨他一下驴的时候，不是他先生一下驴哦，他女儿一下驴的时候，从驴子上面下来的时候哈，他的爸爸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他女儿跟他说什么，他说求你赐给我，你既然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赐给我水泉。哇，这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 OK， 为什么叫做安置在南地啊？因为我们记得以色列哈，以色列图大概是这样子 OK 哈，记不记得犹大分的是哪里？南边，对不对？那北边，对不对？记不记得后来的时候北边是什么？被掳了，北边完蛋了那剩下什么？剩下南边的。所以犹大是在什么？犹大是在南边。所以当时分地的时候哈，神很重视犹大，当北边被攻击失败的时候，犹大还保守着 OK 好，我刚刚忘了讲一个，你知道希伯伦啊，当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哈，当犹大被封被高利做王的时候哈，他的首都定在哪里？他在哪里第一次首都有七年呢啊，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哈，我们翻一下好了，列王记下第二章，想到了赶快给大家讲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样子，是不是第二章？讲错了，撒母耳下二章，不是列王记，撒母耳下二章，你看撒母耳下二章哈，对不起，撒母耳下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所以希伯伦是犹大支派的第一个什么啊，当然做要高利做王是从撒母耳开始，他们以前没有嘛哈，对不对？这要很清楚哈，以前都是士师而已哈，所以他做王的时候国都立在哪里？希伯伦了。所以他这时候跟他爸爸讲说，亚萨跟加勒讲说，你既然把我安置在南地哈，是很好的地方哈，很好的地方，希伯伦就是犹大的这个南边的首都，你把我安置在这个地方哈，因为他攻打了希伯伦嘛哈，他说求你赐给我，他说求你也赐给我水泉，他说你把我安置在南地，你赐给我水泉，你赐给我水泉，然后他爸爸给他什么？上泉下泉。哇，好棒啊，你看啊，什么叫做上泉下泉？什么叫做南地？神给他一块地，但是他所要的是什么？ Spring， 他所要的是什么？水泉。他跟他爸爸要水泉，就他爸爸哈，给他 double portion， 给他加倍的祝福，给他女儿加倍的祝福，因为他女儿知道来跟他爸爸要东西，就好像今天哈，我们好像神把我们安置在南地哈，好像神把我们安置在这什么圣经里面哈，安置在这个 word 里面，神的话语里面呢。但是他女儿知道跟他爸爸求什么？圣灵啊，跟他爸爸求那个什么能够涌出来的什么泉源呢？因为如果只有在地的时候，你没有泉源，你没有办法享受那块地啊。所以这个女儿就劝他的先生说，我们来跟我们爸爸要什么？要那个水泉。就他因为他敢要，所以他爸爸给他什么？上泉下泉。这个多美啊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上泉，我也没办法跟你形容什么叫做上泉，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下泉，因为下泉就从地里面冒出来的泉水，他爸爸不是只有给他地里面冒出来的泉水，还给他从天上下来的泉水，你看美不美？那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什么？哦，我们只有读圣经啊哈。我们要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说，神你把我安置在这个南地，这块田地，圣经里面，求你，我跟你求，你给我水泉，神也会把加倍的恩膏给你。记不记得啊？那个以利沙的时候，他有得到神加倍的恩膏，有没有？记不记得？好，一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上泉下泉是一个加倍的恩膏。那你会问我说，他怎么会求呢？我怎么不会求呢？如果是你，你会求？如果是我会求吗？ 很重要，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如果是我，我不会求；如果是你，你也不会求。为什么他会求？为什么他会求？因为他是他女儿啊。阿们。什么都没有原因，因为他是他女儿啊。为什么他是他女儿？因为他从小跟他爸爸在一起了，我在猜了。因为他爸爸，他一定知道他爸爸有什么东西。你儿子天天跟你在一起，你儿子一定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儿子长大，虽然嫁出去了以后，他还会跟他爸爸，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有水泉，他知道迦勒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迦勒有神同跟他同在。阿们，有没有？所以他会跟他求。你如果说平常的人哈，那个什么恶童孽会不会求？恶童孽不会求啊，是亚萨是迦勒的女儿跟恶童孽讲说，哎，跟我爸爸要，跟我爸爸要。就好像说你有一个女儿嫁出去，对不对？那你那个女儿知道父这个什么知道这个娘家，对不对？因为她从小在娘家长大，她会跟她的先生讲，对不对？所以今天哈，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如果你天天跟神在一起的话，从小跟他在一起哈、啊，我不晓得这个亚萨当时几岁了。如果你跟他从小，你也知道你爸爸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你跟他求一个水泉，他给你上泉跟下泉。那反过来，今天你是父母呢？如果你今天是父母，你要常常跟你的小孩子讲说什么啊？你身上也有神的话语，对不对？你身上你跟神讲说，你要教导你把你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小孩子也会跟神求什么？求那个水泉呢、啊？所以你看，从这个地方看到什么？哦，上泉下泉呢、啊？所以这一段呢，摆在犹大的分地的当中，藏在里面哈、啊。如果不注意看，哦，好像是什么？反正接下去都说分地嘛，没什么好看。但是你看，它藏在里面呢、啊，藏在里面呢、啊，弟兄姐妹，它有一个属灵的福气。是你所求的两倍，你把它写下来。属灵的福气是你所求的两倍，你求一，他给你二；你求二，他给你四；你求一个水泉，他给你上泉跟下泉。但是神老早就把你安置在什么南地那个地方，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时候哈、啊，这个我们做父亲的，从小告诉小孩子那个属天的福气。那将来你那个小孩子他也会什么？他也会来跟神求，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隐藏的地方在第十五章六十三节，他说至于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啊。所以当时犹大人耶路撒冷是属于南地的这边，他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所以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哈、啊，都还有外邦人在里面，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除掉神哈、啊、这些仇敌哈、啊，我们要除掉仇敌的时候，我们要斩草除根了。我们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斩草除根了，所以那个后患哈、啊，在后面有很多啦。啊，这个以后再讲，以后在列王记上，或者是撒母耳记那个地方再讲。啊，然后你要看这个第十六章开始啊，我们刚才第十四章、十五章是在讲分给谁？犹大。然后第十六章开始，他分给谁？约瑟的两个孩子，一个是马拿西，是以法莲。哈、啊，那你可能会说，哦，那这样子的话，约瑟是不是好像他有两个儿子，他就分两份？哈、啊，其实你把他人口跟那个地加起来哈、啊，其实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同样的一份哈、啊，但是名字不一样，他还是分两份。OK。啊，在记载上面还是分两份，但是那个什么啊、这个形式上是分两份哈、啊，但是他的那个啊、这个土地的总和哈、啊，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名分地位上事实上是有两份，好不好？所以第十七章开始，十六章很短，十六章很短就讲到马拉西跟以法莲，然后第十七章讲到马拉西，对不对？好，然后我最后我要讲第十七章的最后这个地方，好不好？就结束今天的哈。当约瑟两个孩子拿到了以后哈，你看啊，我们一起读十四节，第十七章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 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谷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平原地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城市，并住在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然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你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如果你有笔的话，请你画在这个地方，十六节哈。约瑟的子孙怎么说哈？啊，真的是听了哈，我们也跟他差不多哈。他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好。然后在十六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那个地方的人都有铁车，啊，好吧。那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在他旁边写一个，这个叫做这个什么？胜利以后的后遗症 ，OK， 是一个 syndrome，OK，okay? 他们打胜仗啊，他们疲乏了，他们怎么讲？你看哈，约瑟的子孙，神分给他两个地方，对不对？这个马拉西跟这个以法莲，分完了以后，他说哈，我们人这么多哈，你为什么将这么小的地方分给我们呢？那约书亚说，如果你们族大，你嫌这个山地狭小的话，对不对？约书亚给他一个 option， 就是说你可以上比利洗还有利伐因那个地方的人，你就砍，把树木砍一砍，那个就是你的地了。那你他怎么回答呢？约瑟的子孙回答说什么？那个山地哈，容不下我们，容不下我们。还有当地人有什么？有铁车。他最两个大的原因就是说哈，那个地方哈太小了，我们人多嘛，啊，我们人多，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啊。他在抱怨就对了啊，他们得胜分地了哈，分到一块地，他还抱怨说那个地方太小容不下，而且他说太小容不下哈。然后约书亚跟他讲说，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往北走，利伐因啊、比利洗那个地方哈，你可以把树木砍一砍哈。那他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地方有铁车了，对方有铁车了啊。这地方在告诉我们什么啊？一个人哈，在这个时候抱怨哈，因为什么？他们胜利，他们前面都打胜仗了，对不对？到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开始厌战，他不要打仗了，不要打仗到一个程度哈，不要说什么，不要说铁车了，连约书亚跟他讲说哈，你就树木砍一砍，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地了，他都不要了，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厌战啊，他已经战到后来，他说不想再战了。啊，就说基督徒做到后来，他说 forget it， 不要的了，不要了，就这样子。那他那个约书亚跟他讲说什么？你如果嫌这个地方小的话哈，前面那边有一块地哈，利伐因啊、比利洗那个地方哈，你不用去什么，神没有叫他去征战的，约书亚没有叫他征战，约书亚叫他什么？砍树啦。他说哈，我树都懒得砍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有什么？有铁车。约书亚没有叫他去征战，约书亚只叫他说什么？你要嫌我给你的地小的话，嫌你抽到的钱少，那个你的地啊，那个人多哈，那个山地狭小，有一个办法啊，你就去，我再试给你其他的地方，你就把树木砍一砍。然后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地方都有铁车。然后约书亚后来对约瑟说什么？他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他说不可仅有一丘之地，三地也要赐给你，三地也要赐给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两个族的人哈，其实一个半族了哈。他说虽然树林你也可以砍伐，他再一次的 remind 他前面已经跟他讲说啊，你有没有看到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段，他说在那树林中砍伐树木，结果叫他砍伐树木，他说车子多，铁车多，但是他这时候再给他讲一遍，他说就是树木你也可以砍伐。约书亚没有跟他讲说神与你同在会把铁车打掉，你可以征战得胜。约书亚跟他说什么？就连树木，意思是说连树木你都懒得砍，是不是啊？ 好，他说这地就归你。他说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壮，但是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他说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是在什么？是在先叫他去什么？砍伐树木。只要你能够砍伐树木哈，赶铁车的哈，不是你的啊。他说因为你强壮，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壮，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而且很强壮，你把他赶出去，只要你先做什么？你只要砍树啦，你只要先砍树啦。那这些人哈，你看这个砍树，这两个，这一个半族的，他连砍树他都烦了。神给你的哦，你嫌太小了，神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做简单的就好了？你只要做砍树的工作，连铁车，还有那边强壮的人，你也可以赶出去。所以在分地的时候，今天我们连续讲三章，因为必须把这个讲完，再下去18章就另外一个大的段落，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一些名字啦，北界、南界哈，这些东西我把精彩的抓出来给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看见说，当他们征战得胜了以后，他们就开始什么软下来了，他们就开始放松了，连树也不砍。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哈，我们征战得胜了以后，我们千万不能就什么放松到一个程度连树也不砍了。我们就只知道说对方有铁车，我们没有铁车。 OK，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让我们学习在约书亚记的当中看见加勒是如何的忠心，一生跟随着约书亚，就好像一生跟随了耶稣基督救主一样，也让我们看见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征战得胜了导致我们开始疲乏，我们连树木我们都懒得砍。愿圣灵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像耶稣这个加勒一样，我们还记得在40年前当我们去做探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应许之地，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你求，我们不是只有用抽签的，我们自己来跟你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得到那希伯伦，而且那个希伯伦是我们必须要继续征战的地方。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愿圣灵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